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15日星期六的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民营企业促进法未在两会通过，有分析说中共内部或者仍然有分歧。中国全国人大闭幕，有意见人士说刀把子维稳历年之罪。反总统赖清德定义中国为境外敌对势力，台湾恢复军审制度，严惩共谍。美国两党众议员示警中国网络威胁，慎防关键基础设施被渗透。
Just last fall, the ranking member and I warned that Chinese infiltration of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s like a loaded gun aimed directly at the American people.
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在本星期闭幕的中国全国两会未能够通过备受瞩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引发外界广泛的猜测。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近来释放支持民营经济信号的背景之下，相关的法案仍然未获得通过，显示中共内部在经济政策方向上有严重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11日闭幕的中国全国两会通过多项决议草案和工作报告，但是并未包括先前广受关注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草案没有获得通过，令他感到意外。
中共立法第一个是酝酿嘛，然后起草，通常就是
曾伟峰说，中共立法通常会先酝酿然后起草，好像民营经济促进法这种同民生有关的法案，当局会去搜集意见，甚至是调查研究提出意见。草案公开之后，当局会向社会征求意见，最终拿到去人大讨论。而通常拿得去人大讨论的草案已经成型，有一定的共识。被视为支持民营经济方向标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号称是中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外界相信有关立法工作和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国内消费疲弱、通货紧缩、房地产行业长期低迷，以及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有关。2024年2月官方启动民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同年10月公布草案征求意见稿，强调加强权益保护，规范长期受诟病的异地执法，以及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措施，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但同时又强调民企应当拥护中共领导，又说要发挥民营经济组织入面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等等。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会出台规范地方招商引资的措施，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亦都提到2025年会围绕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王大卫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涉及重要经济政策的法案未能够在全国两会通过十分罕见，反映各方对于应否促进和怎样促进民营经济出现重大分歧。
习近平核心，我们说的就是习核心都说了十几年，党对那个国家立法方面，
王大卫说所谓的
习
核心已经讲了十几年，在中共对国家立法严厉控制的情况下，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没有获得通过，的确是非常耐人寻味。在过去，一个法案要获得通过，党中央和两会代表都会经过充分沟通，官方亦会通过各种方式游说施压。今次估计人大代表的分歧是非常咁大。另一个可能是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强烈冲突。 現時的立法思想存在根本矛盾，一方面試圖通過法律手段去提振民營企業的信心，但是同時又非常堅持黨的領導，即是兩手都要找，兩者之間存在非常大的意識形態衝突。民營企業需要的是在法治社會裏面的自由市場經濟，而黨就代表計劃經濟。黃大衛估計，民企根據過往經驗已經充分了解到貿然立法可能會危及自身的利益。
北京很担心资产阶级，我们说的民营企业家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来挑战中央权。
王大卫说，北京很担心民营企业家变成资产阶级去挑战中央的权威，一直未能够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中间找到好的平衡，都会由地方党委甚至是中央派出一个专门的党委去关注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些党员干部本身并不是做开企业的，导致很多企业苦不堪言。现在还要加强党对这些市场经济化的企业进行管理，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他们会需要用钱去养一大班根本不做事乱咁指挥的党员干部。认为如果是要通过加强党来到管企业的话，未来经济可能崩溃，所以今次可能是他们尽力的最后一搏。香港南华早报就引述北京中国企业研究院学者说，法案没有在本届两会通过可能和复杂性有关，考虑到这一项法案的目的是要增强法律保障，不应该将法案还未通过视为拖延。又推测法案经吸纳各方意见并细化实施细节后，可能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月或者六月的会议上通过。大公报就引述北京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的学者说，法律草案通常经过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之后才表决，预计今年能够顺利完成三审，届时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应该就能够交付表决通过，然后颁布实施。学者黄大卫对于法案能不能够在今年内通过态度审慎。
像过去的一些对民营企业的一种支持，都是很多时候是政治表态。
黄大卫说，过去对民营企业的支持经常是以政治表态或者是民间精神的方式，但是就没有试过在法律层面上作出严格的规定，有法可依。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应该是非常好的事，但是目前不清楚双方能不能够在政治博弈入面减少政治控制。习近平执政以来，经济路线被指左转、反垄断、国进民退等政策影响了投资人对市场的看法，加上疫情后中国经济持续不振、消费疲弱，导致民间投资增幅不断下降。官方数据显示，民間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例由2018年的 61% 降到去2024年的 50%， 其中2023-2024連續兩年民間固定投資出現負增長。習近平上個月出席民營企業座談會的時候，強調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会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对美国之音说，被视为提振中国民企信心重要信号的民营企业促进法未能在两会期间出台，令人怀疑习近平是否真心支持民企。
国务院或者是一些这个智库，
吴造来说，中国国务院或者一些智库觉得民营企业对中国的政治稳定非常重要，但是要从立法解决，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时候可以见到习近平并不用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党中央和全国人大一直都有分歧，理论上来讲，全国人大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会考虑到国家经济、就业等因素，而党中央就认为政治高于一切。若果习近平非常重视指令性地要求通过这项草案的话，国务院党中央都会很重视，肯定就能够通过。 而依家唔通過，亦即係習近平根本冇將佢當係一回事。根據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劉勤劍3月4日嘅講法，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首次將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法律。所謂兩個毫不動搖，指嘅係中共早喺2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嘅口號，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以及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學者吳造來就表示，從長遠嚟講，中共的目標是要消滅私有經濟。對於民企，中共亦都早有既定方針，所謂加強保障民營經濟，只是權宜之計。
你就把民營企業當共產黨的畜生，共產黨的家畜那樣的就清楚。
吳造來話，如果大家將民營企業當成是中共的家畜，這樣就會一清二楚。在中共眼中，民營企業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國有企業是他的親生仔，而民企連庶生的仔女都不是，等同是養著一個家畜。吳造來形容中共對民企有他的六字方針，包括利用、控制和改造。共產黨改造私人企業還有其他的手法，例如公司合營、派遣黨組織對企業直接地指導和管控。利用、控制和改造的六字方針不單只是用於民營企業，對高校、教育、媒體都會是這樣做。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中國全國人大在星期二3月11日閉幕，近3000名代表在半個鐘頭議程內表決通過7項決議草案。對此，海外民主人士說，為期一個禮拜的議事幾乎未聽聞任何反對聲浪，除了再次彰顯中國這個橡皮圖章式的假民主，亦是中共緊握刀把子維穩的結果。一名被旅遊的中國議員士對美國之音說，國寶等一行7人壓住他一個人在外地旅遊近2個禮拜，陣仗之大令到饭店的人员亦大呼前所未见。下被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共14届全国人大星期二下午3点举行了闭幕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依例出席，不过因为人大委员长赵恶济因为呼吸道感染告假，改由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全体人大代表出席2884人，缺席45人的纪录之下，仅是花了24分钟就表决通过7项的决议，包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2024预算执行以及是2025年预算的相关决议，以及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等7案。平均表决的时间每案不超过4分钟。回顾这个星期以来的人大议事，各项议程进行顺畅，几乎是没有反对的声浪杂音，而中国传媒亦都一片唱好中国式民主，少有针砭时政之犀利。对此，分析人士说，除了因为两会早已经沦为表演性质的橡皮图章之外，部分的原因亦都是中国多年以来加大了维稳的结果。因为早在开会的前，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访民就遭到当局的严守死防，并且启动了令到他们离京的被旅游监视或者是软禁等维稳的工作。一位因为议题敏感，处于安全考量，不便是具名的异议人士是私信给美国之音，他自2月28日就被带到外地，至今人大闭幕3月12日才回去，前后被旅游近2个星期。他说派出所的教导员、维稳办的2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以及朋友一共7个人，是压住他一个人以维稳的名义的公费旅游。维稳人员每日上传几张公干的照片，是就交差了事，一起玩何乐不为。但是这7个人大阵仗之余，是大除夕年之外，亦都令到三观一致的红二代酒店老板惊呼前所未有。这位异议人士还说，由于经济下行，中国各种的社会矛盾加剧，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包括农民自生自灭、年轻人躺平等等，因此基层少有关注两会这种年度的政治大戏，因为跟他们的生活是无关系。 他仲感叹话，两会早已经沦为咗表演性质，而中国呢一个集权体制不可能有民主。另一位亦都因为议题敏感不便具名嘅异议人士，真系对美国之音话，佢今年喺南京系感受到嘅维稳情势系相对平静。除咗听闻进出北京嘅盘查比较严格之外，其他嘅维稳力度都系不明显。不过佢亦都同意两会越嚟越像好似电影节嘅咁样系走秀。僅存的功能或者是仍可以一窺中國官場的運作，但是總理的記者會取消之後，尤其是沒有看頭，亦都跟人民的生活越來越脫節。比如他說中國集采的肉質，中國集采肉質量的問題，包括麻藥不碎、射藥不射等這些惡質療效已經引發了好幾億人的憤怒，但是這次兩會竟然毫無相關討論或者解決提案。而另外這位異議人士又說，上個星期政府報告宣示城鄉居民基礎的養老金最低標準再提高20元人民幣，尤其是一大笑話。他說這些官員、人大代表的一餐餐費可能就吃了是20元的人民幣好幾倍，怎樣好意思提出這樣的漲幅方案。另外，中國知名記者高瑜2月25號亦都在前身是推特的 X 社媒平台上面撰文說，早前2月21號開始，包括他在內的北京一批敏感人士已經是被上綱，計劃要被旅遊的都是被打了招呼，包括維權律師莫少平的事務所亦都是被確保進駐。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星期二在台北出席一场有关中国两会影响力的座谈会的时候，亦都关切中共日益紧缩的刀把子维稳力度。根据该会发布的新闻稿，沈友忠表示，中共经济压力虽然未有缓解，但是军费和公共安全支出，亦即是所谓的维稳费，它是分别是有 7.2% 和 7.3% 的高增长的幅度，超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5% 的目标。他说这个凸显中共持续强化国安政法系统的维稳力度，透过枪杆子亦是刀把子来巩固一党独大的政权。其中军费扩张程度尤其是引发了邻国和全球民主国家的关注。根据中共上个星期三3月5号所公布的2025年财政预算报告，中国今年编列1.784兆元人民币，大约是2498亿美元的国防支出，年增长是 7.2%。增幅同去年相同，而另外代表维稳相关经费的公共安全支出则是年增长 7.3%， 高达2428亿元人民币。对于中国维稳力度节节升高，位于澳洲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表示，中共每逢两会、六四等政治敏感时间例行对异议人员士是启动维稳工作，而且多年不断维稳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包括公安、国保等人都是靠这个的产业来维持生计。
台湾总统赖清德定义中国为境外的敌对势力，台湾恢复军审的制度严惩共谍。有分析人士说，此举不单止是对近年共谍案激增的回应，亦都显示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更强硬的国安的策略，以反制中共的认知战与法律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赖清德在会议当中引述台湾国安局最新的报告，指出台湾军方遭中共渗透的情况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他表示2024年因共谍案起诉人数是共64人，是2021年的三倍之多，其中统促党、复康联盟党、台湾军政府等为中国发展叛国组织布建武装力量的案例，在民主自由社会令人匪夷所思，但却是真真实实存在当前台湾社会。
中国更处心积虑对国军进行渗透及间谍活动。
赖清德表示，中国更处心积虑对国军进行渗透以及间谍活动。去年涉及的共谍案系遭起诉的现役以及系退役军人分别为系15人以及系28人，合计系占共谍案比例高达66%。赖清德星期四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之后表示，近来有现役、退役军人被中国收买、出卖情报，甚至是组建武装力量， 计划伤害自己的国家以及国人，这样的情况令很多人感到忧虑。台湾前空军少校史俊晴退役之后是到中国发展，遭中共情报机关系吸收，方称为美国智库人员接触现役军人搜集机密情报。台湾陆军教级的退役军官屈宏义长年在中国经商，遭到中共拆反，在台湾发展组织，并且在多处重要军事要地拍摄外观、绘制地图以及坐标，交付中方人员。台湾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作战研究发展室时任上教主任研究官向德恩遭到退役的同胞邵维强吸收，签下了向北京投降承诺书，此后亦以老张的化名刺探国军的军情。为因应中国对台湾的军队的渗透以及间谍活动的威胁，赖清德表示将会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让军法官是回到第一线，与检调司法机关共同協力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媚敌、泄密、废弛职务、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未来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之军事犯罪案例，将会交由军事法院审判。而另外，针对现役以及系退役军人发表向敌人效忠等各种的严重打击士气的争议言行，将会修法增订处罚，以有效的维护军队的纪律。2013年，一名即将退伍的陆军下士孔仲优在部队当中遭受凌虐致死，引发台湾公民社会对军审制度的不满。在经过立法院快速修法之后，军人在非战争时期的犯罪案不再由军法机关处理，而是交由一般司法机关审理以及起诉。为战争的时候现役军人犯法仍然是受军事审判。然而军事审判的制度退场没几久之后，台湾军方发现名存实亡的军法难以管教部队，尤其是军人涉犯国安的案件被轻判，更加是打击军心，因此不少的专家学者亦都支持恢复军审的制度。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军法官由军事学院养成训练，又长期身在军中，对于机密案件的敏感度远胜于是民间法官。过去一些民间法官在审理共谍案的时候竟然只是判处贪污罪，现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让军法官是回到是第一线，主要就是杜绝轻判共谍的案件。台湾民进党立委陈冠廷亦都表示，军法官具备系部队运作的实务知识，能够精准掌握军事犯罪行为对军队的战力的影响，特别是在涉及到军事机密或者是特殊装备操作规范的案件当中，更加能够是正确地解读技术性的证据。当前面对共谍案的频传，普通法院是审理军人涉犯泄密、叛乱等案件的时候，往往因为缺乏军事专业背景而难以全面理解案情的严重性。余中基指出，军法官判决明快，军法的刑罚亦都重，对于遏止军人犯罪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不过惩治共谍只是后端的作为，紧接住落嚟就应该要将军中的监测以及是保防体系整合，从前端堵中共的渗透。
台湾面临的情势是敌人铺天盖地的要对你渗透，实在没有那个理由啊。
余中基表示，台湾面临的情势是敌人铺天盖地要对你渗透，实在是没有哪一国的理由用一般太平盛世的心态去因应。恢复军事法院这一步是跨出非常之重要，再来就是强化军中监察跟保防的整体力量，要将这两股反制体解渗透的手段要整合起来。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新闻秘书的卢德允则是认为，严刑峻法、强力缉捕、恢复军事审判并无法彻底解决共谍问题，重要的就是要让军人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他指出，国军就是要为中华民国而战，意识形态的错乱才是台湾的根本问题，与其事后怪罪
嗰啲意志不坚嘅退役军以及系现役嘅军人投向敌人嘅怀抱，不如检讨呢一块土地点会系成为有利中共发展间谍组织嘅沃土？
前面已经搞了一堆间谍了，你到后面才要。
卢德允向美国之音表示，前面已经是搞了一堆的间谍，你到后面才是要想办法处理，这个是叫治边，这个叫治标，是未有治本。赖清德另外亦都提到，中国企图让台湾人民混淆自己的国家认同，将两岸交流视为是对台统战的管道，向台湾内部区隔敌我，削弱敌我意识，要求胁迫台商扩大向中国的投资，利诱台湾青年到中国发展，而且不择手段觊觎台湾人才，窃取关键技术，影响台湾的经济安全。诸多手段已经是台湾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由于赖清德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是境外敌对势力，而军事审判制度当初设下的战时回归的前提，台湾社会因此弥漫是否将开战的不安感。对此，台湾国防部法律司司长沈世伟中将星期四在记者会上明确地否认现在是战时，如果现在是战时的话，马上就会恢复军事审判制度。不过沈世伟亦都是坦言，十一年前军法案件全面移由是司法机关办理，军法系统仅仅剩战时审判的功能，如果军法系统平时都没有运作，战时亦都很难一立即是恢复功能，因此应该是修法维持平时正常运作的军法系统，才能够落实军审平战转换的运作顺序。沈世伟强调，未来现役军人的平时触犯，譬如是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等罪，将会受军事审判，军人所犯的若然是一般的犯罪案件，规划仍然是由司法机关是审理。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专门审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议题的特设委员会警告，中共网络威胁是北京试图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更大战略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3月5号星期三上午以终结台风、如何压制北京的网络行动，并且加强美国薄弱的网络防御为题召开听证会。这个是该委员会在本届国会的第一场公开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听证会开场致辞的时候说，去年爆发的炎台风和更早之前的福特台风等的网络间谍或者是袭击事件，不单止是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网络黑客试图窃取美国信息的单一事件。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说，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不单止是一次网络威胁，是中共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Just last fall, the ranking member and I warned that Chinese infiltration of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s like a loaded gun aimed directly at the American people.
他说中国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渗透，就好像是一把上了子弹的枪，直接瞄准美国人民。今天这把枪已经瞄准并且准备开火。他跟着警告说，有了福特台风，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在符合习近平和他的政权利益的时候扣动扳机的准备。在上星期三，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12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从事了全球的电脑的入侵行动。在去年10月底开始，疑似受到中国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炎台风直卷美国政坛，引发国会两党强烈关注。议员当时连续就此事举行了两次闭门简报会和一次听证。出席作证听证会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前主任罗拉·加拉特在听证会上说，炎台风行动的幕后黑手是一群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承包商。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听证会上说，是时候解决问题，一路永日地将中共赶出我们的网络了。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